季老师，
就是前两天跟一师兄那个说这个，就是菩提心、菩提心，然后我回头一反观自己，好像这种菩提心不怎么太强，然后这个
要是出离没有意义，要出离心干什么呀？你说出离心要强，它得有原因呢、啊。我为什么要出离发出离？为什么要强啊？
你这个苦啊，出离。
哦，是是，这个首先这一个在理论上知道，或者是我感受到，这是两码事儿。苦集灭道的苦是感受到了，是在理，仅仅是理论的。我说仅仅是这一次。我并没有觉得苦，苦什么呀？不过理论上说苦，我就跟着说呗。
对，
就是不强烈，没有那种。
对啊，那就是没感受到苦，没感受到苦，你这个处理就没意义。处理它干什么呀？这么好，处理干啥？
那你这个
处理就离开这个地方，那就是这不好。要是这好，离开它干什么呀？没必要啊。
那这个修行佛法不也有这个？他说也是。
那是理论上知道，并不是你的感受。我说，当然理论那上知道苦，我们没说这个理论，这是佛说的，这没说这个理论不对啊。但是就是说，这是理论上知道啊，还是感受到，这是两码事儿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理论难道会不正确吗？理论上说苦，我怎么会不感受不到啊？他应该感受到啊，但是不见得。为什么说理论上是正确的？还为什么还感受不到？不是苦去吗？苦去习惯了，有了趣味了，对于这苦有趣味了，这叫苦去。
您说的苦去是对这个
苦去就是愿意待在这，不愿意出离了，不是有趣味了吗？苦的好啊，苦的有趣味啊，这么有趣味，我离开这干什么？就不用出离了吗？
啊，咱们就那个按那个什么那个。禅宗的说法
是千座了还是没有呢？
临济大师
正在修，500多
哦，500多哦，
600多
啊，
少的不行。
他说就三道嘛，哈，开悟了不了生死嘛，就告诉你第一句，你第一句之后你了不了生死，为什么？你烦恼没断嘛？不是，你见思烦恼断没断？只是浮一浮，你了不了生死。在那个临济宗里边也有啊，33观。
别管别的怎么讲，就看圆音老师怎么。原因老人写的非常清楚啊，就是
疑惑没有疑惑，有问一问吗？
你悟了之后，
了生死首先得看这个了生死的含义啊。什么叫了生死啊？
只是这个
了生死是这个意思不是？了生死了了生死的人，这个肉体就不会死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不是，
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
本来就没有
了是明了，
是
明了明白清楚生死是怎么回事了，原来是立场站错了。认为肉体的生死是生死，其实我们所说的本无生死并不是指的肉体，肉体怎么会本无生死呢？我们说的佛性本无生死，这是立场的事，就说的我本无生死，这个谁是我呀？肉体是我，他就不能说本无生死。佛性才是我，肉体根本就不是我，那是真我，肉体是假我，这个真我本无生死。说这个不是说的肉体，
搞错地儿了，原来是吧？认知上偏差。
老师，我提个问题：1000座以内没有那种那个，没有消息。1000座以后，
什么是消息？就在这个可不是你自己问的。我遇到好多了这个问题。消息指的什么？有的人说的很清楚啊，就是指的老师说的那个虚空粉碎，大地停沉，如同爆炸物，那就是消息。
对。
啊，你就是知道这个，那个不叫消息，那叫警戒。那个警戒呢是打坐气脉发动产生的警戒，气脉的震动。其实哪儿都没爆炸，就是气脉震动，像是爆炸，感觉上像是爆炸，其实哪儿都没爆炸，就是那个气脉啊，气脉震动了。你自我感觉像是爆炸了，其实哪儿都没动，那个感觉它就是不信佛。他做功夫做到一定程度也会有那感觉，那能算见性啊？只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容易见性。
老师，我的问题还没消息。
他说的啥呢？
那个爆炸的现象，
就是这个问题是所有很多很多新密师兄特别特别的问题，你们仔细听。但是师父不止一次回答。
不是，
打完签座没消息。
对，这就是什么是消息。
对，
他就说是那个爆炸是消息，那个爆炸是、
嗯、
它是个警
戒，
它不算个啥消息。就是不信佛的练气功的练功夫生呢也会有这个现象，但他绝对不等于开悟，他都不求开悟，他咋能是开悟？开悟跟警戒没有关系，警戒不等于开悟，是在这种境界下容易开悟。这个话说到这儿，咱就变成别的了。刚才这实际上这一句话说完就算回答完了，只是在这种境界下容易开悟，它并不是开悟，不等于开悟。开悟是心地的事儿啊，这个是功夫的事儿，两个不同的现象。你做功夫，这打坐功夫做久了，就会有这种气脉震动的现象。那个开悟是心地的事，不是气脉的事，开悟跟气脉没有关系。不过在气脉震动这个这一种心境下，它影响心境啊，在这种心境下比较容易开悟，所以都给它创造一个容易开悟的条件，就叫修行。修行不能直接引发开悟，能够使它开悟比变得容易，并不是拿修行换来开悟，拿修行换来一种心境，修行影响心境啊，在这种心态下容易开悟。
如何评价我们过去的
这一千座？没必要评价，评价他干啥？
过去
还是有点
功骨唐捐，没有白打的。
接下来就觉得好像还是有点迷茫啊，他那个好像没达到那个。
哦、这就是说，跟说这个话差不多。我千座打完了，没有开悟，跟说这个话差不多。
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验证
这不等于这个意思吗？千座打完了已经，但是我没有开悟。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我以为说我不开悟，但是我没有那个老师那个书上说的那种境界。
你说我刚才说了，虚空分最大的平真，如同爆炸无。不就说那是气脉震动，说是那是气脉震动的心境，那不那跟开悟不相干呐。
啊，那我如何评价我过去的一千座？
有必要评价吗？评价它干啥用啊？
我可以以力再战呢，我还要开始新的那个打坐呀，是不是用不用？
那你再说一下，为什么要新的打坐要开始？我没说用，也没说不用，为什么？等一会儿我跟你解释，为啥不说用，说不用？可是你要说，你为什么认为那是必须的呢？必须还要打坐，为什么呢？
我不是要必须，所以说问老师，我一千座以后怎么办？我是没见消息的人，我是这么一个，
千座以后这不又会儿千座，坐上怎么样？坐下怎么样？坐下可这个是关照。这个千座完成以前怎么？千座完成以后怎么？千座以后关照都是说的关照。
嗯。
关照还说关照是正行，打坐是助行。我们非常看重这个助行，帮助的助，把正行都忘了。正行比助行要重要的多，比打坐重要的多的关照忘得一干二净。不知道啥关照？关照是什么呀？关照干什么用啊？不知道啥是关照了。把比打坐都重要的正行给忘记了。
我现在也在关照，后知后觉吧，但是
那个你说这个关照是关照吗？
啊，对呀。
原因老人开始的关照跟你说这个是一致的吗？你这带着这个问题去读这本书《如何关照》，原因老人把所有讲关照的一段一段，不一定哪一段开始里都要提到关照。原因老人不管讲啥开始，总是提到关照，把这些关照摘录出来，集合在一块儿，合成一本书，叫《如何关照》。看看元一老那一段一段的开示，你就知道啥是关照了。那是正行，比打坐都重要的正行。也就是修行中心法，就是指望关照的，就这么回事，并不是指望着打坐，打这一千座，这一千座是帮助，是个助行，帮助什么？当然是帮助关照，关照是正行。如果没有这个定力，没有你打坐这个定力，说关照是戏论，根本就妄心来了，你都没发现，说什么关照啊，谈不上关照的。这是有这个定力了，才能谈得上关照，所以它是这个打坐是助行，帮助关照的。关照是正行，我们的正修行就是关照，这个可不是有关照三年多就完了，以前不是那个意思，这是。终生要关照的，一直到真正的关照现前，也不能说是关照，也不能说是不关照，关照这个概念打字儿就结束了，也就是到这个程度，本来是佛关什么照，到这程度，关照和不关照这两个概念都结束了， 并不是说结束了关照这个概念，留下了是不关照，绝对不是，连不关照这个概念也结束了，不存在关不关照，那这就是成佛之后的事儿。
老师，就这个心内心外哈，我老圆融不起来。
这可不能说我们那个心中心法，可不是啊，心中心法学心中弟子心外取法的也大有人在啊，你可不能说是都是外道，都是别人的事儿，那不见得，自心的事儿，自心里就认为心，这样简单的说吧，这就这样说了，在我这个心之外还有一个客观的世界存在，我这个心能认识它，这样见解对吗？典型的外道，
不对，但是我
他离开我的心根本就没有外界，外界是我内心的显现，离开根本人外界是芝麻，哪能有芝麻啊？正像楞严经所说，不要说你这个世界了，世界是在虚空里装着的，你看看楞严经咋说的，当知虚空生如心内，虚空是生在你心里的呀，如同片云点太清里，打比方的太清是天空，你的心像天空，那个虚空呢像一片云彩，两不起眼的一片云彩，况诸世界在虚空也，何况这世界还在虚空里了，它不更是更小了，更不用说了，跟你虚空更跟你的心更没法比了，所以世界是在你心里的，并不是你在世界里。
老师问一下，刚才这师兄问的说就是那个心外无法，就是向心外求的是外道，就是说那个你刚才做了一个比喻，就是那个心还是在的是吗？
心外无法刚才解释啥意思了，就是说除了我们的心之外，在我们这个心中另外客观的存在一个世界，我们不管有心没心，这个世界都客观的存在，这就叫心外有法。心外有什么法？刚才说成了客观世界，心外有色法，不是法，不是说色法和心法吗？心外有色法，这叫心外有法，或者叫心外取法。实际上没有心，外头根本不存在，根本不存在这个客观的世界，这是根本，这是实际，实际是心外无法，
这是不可证的，是吧？不用证明哈，就是你记住这个道理就行，是吧？
什么叫证明啊？
就是外边就根本它这个就没有色法，没有世界，
真实的就是如此啊，真实的就是离心无法啊。
老师，我问一下，就是刚才
啊，还是这个意思。这样说，假如我根本没有心，这个客观世界依然存在，这就叫心外取法。心的外头能取来一个法吗？这叫心外取法，实际那是外道见，外道这么认为的，他就算是没有心，外道认为就算我没心，这个客观世界还是存在的，它是客观的存在，它不关我有没有心的事儿，这就是外道见，实际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存在，那个世界所谓的世界是你一种心相，是你自己心里起现的一种假象，还不是真相，还是假的，还是自己心里起现的假象。你说那不对，我心里起的，张三李四他们都看见了这个世界，那不那都有个楼啊，不是你一个心起，就是众心所起现的，这就叫共业，共业所起现。但是别业哪儿去了？个别的别业，我们不是还有不同处吗？不同处毕竟是枝末，共业是主要的，别业呢众就是小差别，就大相同小差别，所以你看见的那个世界跟他看的世界不一定是一样的，有小差别没有大差别。你比如说前头那个楼，你看见它有，他看见也有，这两个楼实际上你们俩看见的是有差别的，比如他色弱你不色弱，你看那个红色和他看见的红色就不是一样的，但是你不知道他看见没样，他也不知道你看见没样，个人都认为就大家看见都这个样，其实不见得，每人看见都是自己不同的模样，别业由于别业的不同。为什么他会不同呢？因为那不是真的，要是真的应该完全相同，他是真的不应该完全相同吗？他不是真的，他是心里起现的，由于你的心不同所以他就不同。
而那心是存在的，
不牵涉心的存在的问题。要这样说，你现在我们说色法了，你这又说到心法了，心法也不可得，也是 也是也可这样也能说无，也可以用无字来表，也是这样的无字，并不是并不是心有境无，不是这个是这是心境俱无，是吧？心境俱无才对。
有境即有心，有心即有境。
又这是又一个问题，你怎么老串呢？他说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都不是同一个问题，把这个先搁着，另说你那个有心即有境，有境即有心，再说这个，那就另做讨论。你这样一串过来呀、啊，就一干扰都不都不能理解了，这两个问题都不能理解。
不是您说无心无境，我才想到这个了。
就啊，就这样一想，他就行了，只说那个不说这个。要是说这个，把那个搁一边去，这样容易清晰。要假如两个问题搁一块说，说得很妙，那是大真实大善知识的开始。把两个扯不到一块的东西扯到一块，并且讲得很妙，大善知识能开启众生的智慧。要假如没有那个大善的水平，来一块一扯，就自己像糊涂，别人也听不白的这。你要能说得很妙的话，你就大善知识，这两个东西扯到一块。
老师，我们说的这个坐下观照断妄念，这个妄念是指的就是贪嗔痴慢疑吗？
包括贪嗔痴慢疑，不只是贪嗔痴慢疑，
还包括其他的是。
当然了，你不是贪嗔痴慢疑恶见，不就这样说吗？恶见是什么呀？那就成了思惑了，那也是妄念呢。见思之惑全是妄念，见惑是贪嗔痴慢疑，思惑是恶见，就是身见边见，哎，一到这就糊涂了。身见边见不有个见底吗？有个见底应该是见惑，恰恰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它有个见底，它属于思惑，虽然有见底，但是属于思惑，不属于见惑。身见边见，见取见，借进取见，邪见，这就是属于思惑。
那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些念头出来，然后给它断掉。
这个是另一个问题，修行。所以说前头的问题，把前头的问题搁着，然后说这个断念头的事，这是我们说的观照修行，就指的这个。
我问的就是观照。
啊，观照是，我一说观照就讲去妄显真，我一说去妄显真，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，我就不重复了，知道吧？我一说去妄显啊，我知道你那么说的，知道我就不重复了。我并且你就知道我说那显真才是真的观照，把观照的范围扩大了，不是去妄也成了观照了，就知道我说这个。
那个问题我就是再确认一下，就是说当他说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客观世界不存在的时候，他就说假如你有这个心，
那是指的啥呀？离开我的心，不管有没有我这个心，外边是客观的存在一个世界，这跟你有没有心没关系。不管你有心没心，这个客观是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，它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，它在宇宙中怎么运行，它有它自己的规律。你有心没心没关系，它是客观存在的，这就不是佛法的见解，这就典型的外道见，这叫心外取法。佛法认为离开心根本没有外界存在，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事儿。不要说没有离开心，没有外界，连这个虚空都不存在，外界不是在虚空里放着呢，连这个虚空都没有。楞严经告诉你了，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生汝心内，虚空是从你生到你心里了，不是你在虚空里，这虚空在你心里升起，像啥？片云点太清里，你的心像太清，那个虚空像片云，就像这个，何况这诸世界还在这虚空里啊，况诸世界在虚空也。就这吧，这不楞严经说清楚了，已经说清楚什么了？说清楚心外无法，就是说清楚这个了。
对，老师当时说心外无法的时候，就是你心外没有法，好像你还有个心智，但是您刚才说那个究竟那个知见，不是连心都没有吗？
心没有了，心外就有法了吗？不管你心有没有，还是心外无法，没有动摇。心外无法这个看法，跟你有心没心，不会产生任何动摇。
但是当你说心外有法的，心外无法或者心外有法的时候，好像你有一个前提在说你还有个心。
不见得，不管有心没心都是心外无法，这是你自己的认为。好像这一说就算有心了，就是无心也是心外无法，有心还是心外无法。
老师的境不是由心出吗？怎么叫没心还有心呢？
我们说的无心是针对有心说的，你这个又忘了。要是你没那个心，我们就不说无心了，根本就没这个心啊，说我无心干什么呀？多余的话。就是你有个心，我才说实际是无心，这才说无心了嘛。 所以我们说的无心呢、啊，跟你那个有心存在没有啥特殊性，就是，并不是说跟那个无心有差别，有特殊，不是。我们说有心无心都是针对那个心说的。要是不存在那个心，说什么有心无心呢、啊？根本就不讲有心无心的话了。
就是无尽根本就没心。
另外一个问题，他老是扯别的问题在这儿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就是说，这个心从哪儿来了？就是心本无，因境有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把前头的问题搁那儿，就是本来无心，因境而有；本来无尽，因心而有，这是另一个问题，两个对着说。就叫心不自心，因物故心；物不自物，因心故物。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那从这一点上认为，就是心中它是肯定存在的。它这个缘它永远在，它没有缘不生心呢、啊。但它这个缘，
缘怎么算永远在啊？就像刚才我们比吧，这个茶杯，那个砖瓦窑都算它的缘，砖瓦窑是永远存在的，也不见得说砖瓦窑它就成了这个法了，然后它也不是实在的，也是因缘所生。
不是他真心不守自性，他永远是他要变换成性。
这跟真心不守自性又不一个问题，又扯别的问题。真心不守自性就另提一个题，把这个题搁到一边不讲了，就讲这个真心不守自性的。真心不守自性是因为这个，是因为心自心本明，无明就是妄其间认明。这个妄其间认明，这个就叫真心不守自性。守自性不用妄其间，妄其间就是不守自性。这就起了无明了，打这儿以后演化到现在这个六道轮回，个大苦海是演化出来的，逐渐要是没有这一念无明，这个大苦海根本就不存在。
有念是必然的，不可能没有念，
实际是可能，你没有定力，实际是有可能。哦，清净心不起妄念，你自己能做得主，你自己能让他不起，他就能不起，这是功夫。你要打坐功夫做好了，不管你是不是修心中心法，你只要定功做到那个功夫到了，他就是能不起念。但那不等于解脱，不起念也不等于解脱。
那就是卧轮断思想。
哎，你这个比喻很好。他就能做到不起念，卧轮就能。
那他就反了。
也不是反了，那不是解，那不是。
他修成实
相。就这样，那不是真解脱道。真解脱道不在他那个，他那儿就
应该是不断念，随流任得性，是吧？
这个话呀，我们是本上看来的，
是
啊，也能说好，并不是。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个断念的功夫，没有那一个令他不起念就能不起念，没那个功夫。有那个功夫，对这个话才有深刻的理解。没那个功夫，都是本上读来的，很肤浅，理解很肤浅。
我个人的认为就是说，随流是认得性，我就感觉到我是后知后觉，这个东西出了，我认识到啊，刚才是咋妄想怎么的，这个时候我才对他有一个断的这个主动力，这是不是叫做？
不是他理解那个角度啊。
不理解，我不能明白你这个话。断是起了妄念就断，哪有这么复杂啊？比你说这简单的多，你讲的太复杂太难懂了。实际情况比你说这简单的多，你弄那么复杂干什么？
我就说起念就断，那不就断思想吗？你起念不断认识性，它才是对这个念的更好。
你看看你弄多复杂，我们这就没有那么多事儿，你这事儿真不少。
就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是在梦里面能够自己有一定的自主性，
凛然一觉，朗然现前，梦里头也是如同爆炸屋出现了，然后一看肯定照样是坚信，不管是不是梦里，
我
照样是坚信，肯定是。
比如说在梦里面别人攻击我，哎，我一点都不生他的气，我甚至还有可能
那就是梦里能做得主，
是不是算是修行有一定的长进了呢？
啊，对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有一定的修行了，有一定水平了，就这个，是的，算是梦里能做得主，也不容易。
那齐老师，这个就说到梦。我经常会梦到梦中梦，比如正在做梦，我就跟自个儿说做梦呢。
梦中梦也是梦，不管他了，管他这个。
当时做梦跟自个儿说，这不是做梦的吗？自个儿还是
梦梦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梦中梦，现在就是梦幻泡影，其实并不是真实的，也是梦。现在。
那
梦幻佛事，水月道场。
对，好像袁英老师问过，说你没感觉现在就是在做梦吗？
对啊，
我们从来不是，
就
是大家都在
梦里，
做梦才真实
啊。正在梦里，不是有六个比喻吗？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梦幻泡影，露电，第一喻就是梦喻，做梦的比喻。
为什么梦里觉得时间特别快，然后白天觉得时间慢？
那不是梦里觉得时间快，现在你觉得时间也快。你现在回想你小时候的事，到这多快啊！不仅仅是梦里了。
齐老师，这个能否双亡的这个经历当中，当时是余年不生的，又怎么能一反清白呢？
没听懂，你说有什么东西怎么了？
不是，就是在这个能所双亡的境界当中，当时是余年不生，寥寥分明的，就是能怎么能不错过一把奇难呢？
怎么了？哎，半，我总觉得你这是半句话，怎么了？
不是，当时就是，就是在出现那种境界时，不是您也说过，就是袁英老师也说过，就是正好认识自己的最好的境界嘛。这怎么一把擒来，就是不错过这机会就？
哎呀，
因为当时是一年不生的，怎么能一把擒？就说
那那可见到真我了。原来这个身体不是我，就这个现在现前这个灵知之性，这才是真我，这就叫一把擒来。
还不是，
并不是。
但是他有，当时不是您说那也是见着。就是那种境界是能见着真我的，
不是境界，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知之性，它是境界吗？只是在那一种虚空粉碎大地平尘那种心境下，那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更明显了，平常不大明显，更容易认取。你肯肯定这个容易认取的，不是肯定那个境界，
对，
是肯定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一个心体，这个真心体，这个才是真我，这个才是真我，是肉体，并不是真我。
是，我知道。
这就叫一肯肯定。
就说有时候，就是那意思，就是说你也说过是原因，然后就当时你到那种境界，他有时候也能错过，就不认。
那这错过就是没有认为这个是真我，仍然还是误认为身体是我，这就是错过了。
就只能当时这样，过后就不能这样。
那。过后哪还有了，他都不现前了，哪还有？要是过后你还能体验到他现前，可以认取的。实际上他不是不现前，也现前，只是他没有那么明显。现在不现前吗？也现前，他不如当时明显。当时是无念的，不如当时明显。就在这个不明显的情况下，你能认准了，一肯肯定，当然是见性了，一样的，不一定非要在那个时候肯定啊，现在肯定一样见性，不是肯定过去了的，是肯定你现在是。你注意现在，你别肯定过去，只肯定当下，不肯定过去。当下也现前呢，你没必要肯定过去啊。你要是现在还肯定过去，你肯定的就不是那个灵知了啊，你肯定的是那个警戒，就是那个一念，就是那个如同爆炸无物那个警戒，肯定警戒当然不是见性，真心才是见性，真心现在都现前了，你何必不肯定，何必当下肯定啊？何必肯定以前呢？当下肯定，不管是不是有那一个警戒，都能肯定；没有那个警戒也能肯定。这个不大容易肯定，因为它不明显呢。
老师，那坐上呼吸也断了，什么确实那个时候，但是没想到佛性的问题，就觉得非常的干净，就是这种，就是完全就是一种没体验过的那种感觉，没就过去了。这个
清净心，
这叫清净心哈、啊。
这不清净吗？你这不是清净心吗？
是清净心呐、
啊。那行啊。
那现在再认定就不可以了哈。
是现在
那个时候确实能所断。
这不还是回忆吗？你回忆他的，你肯定的不是警戒吗？现在这真心没现前呢。
是啊，先前我
那就是肯定，现在都可以肯定嘛。
哦、
但是他没有那时候明显，不大人。
他不明显，他两个是对等的哈，价值是一样的。
哪有两个呀、啊？本就是一样
的。就是跟过去的那个境界，和我现在认定的这个，它是一样的那个意义，是吧？
已经没法肯定了。
不过现在我也知道我的那个佛性在显现呢。 你不说就没有那么明显吗？但我知道他是在显现了，我是在说，我是在我能说的这点。我这，但是我和原来那个，
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哦？你原来想想，这就是佛性，你认取吧，这意思啊？
嗯，
我不是，我听着，我认为你没认取。你知道啥叫认取？有什么佛性不学说？都是戏论，这不明摆着的吗？这叫认取。
那当时那个时候也
都是戏论，什么佛性见性全是戏论，明摆着还用你去见呢？
对对对，这种这现在是这种认为。这当时那个时候
跟着我的话走已经不能算数了，你要别跟我的话走，说你刚才的话那才算。跟着我的话的话算数算什么呀？
不是以前我不是这一阵子我确实是有这个想法，老师你正好点到这一点了，并不是我随着您话走。
不随我的话走，随本本上的话走也一样。随本本上的话走一般都是如此，要是这样的话哪能称得上见性啊？
也没有从随本本，哎呀现在反正
还没透透过来。
反正就觉得当时那一刻哈，确实没认，我确实是没认，但是非常非常的那个
还记
得清楚啊。
这不成了回忆了吗？我就说认取是认取现在当下，而不是回忆啊。因为回忆的是警戒，它不是真心呐、啊。
就是不认这个性的话，就是不就不算登地是吧？就不算开悟是吧？能这么说吗？
不能这么说。
那我也不去认取，就这么学下去。
也很好。
就这么打下去是吧？
也很好。
打坐打下去。
也很好，也很好，也很好。能明白一下明白，不能明白搁在这儿，不明白一会儿再说了，这也很好。
念咒。
老是想着要去抓去，要去认那个境，我那个性，我就觉得也是一种执着，还挺烦恼。
不见得，我们修法的目的就是要认取它，这不是执着。
哦。
为什么自己做不到的算执着呀？自己做到的你就不认为它执着了？做不到也不要紧，以后会做到的。在这儿谈不上什么执着不执着，执着不执着在另外的情况下讲，不在这儿讲执着。刚才我们都说了，佛法的理论以经论为准，我们的修行以元老人的开始为准，我们现在总是归不到这个地方。
现在都在讲那个十大愿，发的十大愿，天天都强调这个，我就他就搅到一起了。我就既然是没有众生可度嘛，你干嘛成天？我们上座前还有
没有众生可度，就是无量无数无始灭度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啊，这就是无众生可度啊。你为什么理解为不度众生呢？这你理解有问题啊。我们说的无众生可度跟你说的根本不一个意思啊。我们说的无众生可度是如是灭度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你说的无众生可度是不度众生，根本说的就不是一回事啊。
秦老师，我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状态，经常就指的不下于几十次了，就会感觉跟坐上坐下没关系，经常会出现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，甚至连这些东西都没有。这种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甚至自己会想，哎，这是哪个年代，这是谁，这是我是谁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经常出现这种状态，就是晕得乎的一种感觉。
你说完了我可以解释一通，我不会那样做，随便他没吧，不要管这事了。你跟这说一句话，我解释半天，或甚至跟这讲理论讲半年也没啥意思，这说这干啥呢？
那我应该怎么应对呢？他大约
为什么要用力呢？
不用力。
为什么要不用力呢？你别考虑这个问题不行吗？
考虑他出现就出现，也别搭理他了哈。好吧。就是就不同的
就不同的
不好吧，那个齐老师还没明白这块，就是经常出现这样人就会不会老年痴呆了呀？因为他跟坐上坐下没关系啊。有时候大部分我说这些
老年痴呆是这么解释的吗？谁能说
我的脑袋是那么
不是老年痴呆会是像你这说这种情况吗？
那我老是出现这种情况。
不，他刚才说的情况大家都听到了吧？ 我觉得扯不上啊，这跟老年痴呆症扯到一上，扯到一块儿吗？
岁数越来越大了，都奔50去了，出现这种恍惚的，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知道时间，不知道空间。
不是，我不是说你的年岁，这不讲你年岁，是你刚才说那种现象。
哦，对。
你说那种现象，它跟老年痴呆能扯到一块吗？老年痴呆是你说的那个形象吗？这个意思。
我都
可能你自己也
不
那么认为，不要
说
大家的认识，你自己可能也不那么认为，现在只不过拿来说说而已。
老师，那个上一堂你讲过那个愿力大于业力，为什么愿力会大于业力？
不为什么，如果愿力小于业力，没解脱的可能。业力把你愿力战胜了，你往哪解脱去？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还不求于果，这个说这是愿力哈，业力压倒他了。你就是，那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是不可能的，那不是业力造成的吗？他不可能，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业力大于你这个力量吗？他当然不可能了，他必然愿力大于业力，他可能。
师
父，
这个愿力是不是还
愿力不大于业力，没有解脱到了？
他是有个主观的、主动的。
对了，也就是你的愿力一定把业力战胜了。就那战胜了是怎么说吧？怎么说战胜这个话呀、啊？《金刚经》里说了一句，就是说，就是说到了这个问题：往昔罪业都会消灭。如果往昔罪业不消灭，造业受报，你受报都根本就受不过来，在受报的过程又造了很多新业，往哪解脱呀、啊？没有余地了。必须往昔罪业都会消灭，不消灭哪可能解脱呀、啊？
哎，齐老师，那我就接着师兄的这个话
题，
我想问。这个愿力怎么可以提高呢？实际上我现在愿力并不是特别的大。
那这个就是你我们天天打坐念诵，就是要增强它的力量嘛。
啊，就会有这个效果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，所以发心嘛。
老师，其实我有一个问题。
啊，你讲吧，讲吧。
就是说这个，因为咱们刚才在讲在聊，然后您这边在开示，然后都是在引据这些佛经。然后但是就是我听说读经的话不能一经一文解义，然后要与文字经义产生这个道交感应，就是不用管什么意思，只管读就好。乐藏的时候
这个话是不管意思只管读就好，它能推导到这个程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只管读不管意思，你觉得这对吗？
我不知道
啊，这还分辨不就是读经不管意思只管读，这是对的，这为什么这是对的呢？
产生道交，
我们有一个禅师，
那是不管意思吗？感应道交算是没管意思吗？不管要不管意思，往哪儿去感应道交啊？
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这些经文都是那些证悟的法师，他们才可以比较圆满的，就是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。然后说，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去看的话，是以人智测佛智，然后所以就片面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
片面不比没有好吗？片面的不全面，我理解的比那个没有理解的人不比他好吗？为什么不要这个片面呢？不是学久了才会全面吗？一开始当然是片面的。
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，你不提着读。
对啊，为什么不读呢？很奇怪。
他是说读不用心的读，就是鹦鹉学舌的读。
为什么那能行吗？那可以，那为什么能可以？那
就是那个支线其实还是很重要的。
你刚才说的那句是啥话？其实支线还是很重要的，是吗？
啊，对。
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对啊，学法学佛第一在支线正嘛。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支线会有偏差，知道吧？随着你实修的正入，完了那个修行的深入，那可能慢慢与佛经啊。与祖师的开示啊，会相应，知道吧？
老师说见地的问题，比如说我知道了我本是佛，我有佛经，佛跟众生都是一样的。知道了这个算不算是佛的这个正确的？
知道这个就不存在什么算不算？
哦，
这还有啥算？你不是知道还有啥算不算吗？
就是在见地上，是不是就是正确的？应该。
知道了这个没有什么正确和错误，你不都已经知道了吗？还有啥正确错误啊？不知道才有正确和错误，所以你这种假设不存在啊。 这是假设的，不存在。
就老说有的时候怕自己知见不对，我现在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印证自己的知见是对错，从哪些方面？
刚才都说这又重复的变数不上，是理论上以佛经论为准，实修上正量上就说是老人开始为准，这都是又重复了，这是得有标准在这，他有标准在这立着了，这又还有啥知道不知道啊？对照嘛，对照标准嘛，也就是你在理论的认识上往经论里去找，看看有你这种认识没有。要假如说是正量上警戒上看老人开示，这都是有标准的。
齐老师，就是有一个打坐是具体的一个小问题，就是我在打的时候，后期就是我会在耳闻上多注意一点，就感觉那个咒就是好像那个位置，就是到后期的时候就觉得，就是我当时就是说一直持续别管，就之后就感觉一直在往高处走，我不知道这种
你说的就是警戒，坐上产生的警戒，别理会了，遇到任何警戒都是不理不睬，不要去理会它了。你讲的警戒就是跟那跟平常我们常说的什么如同爆炸物什么上，实际是一类的事儿，同一类的事儿，都是属于打坐气脉所产生气脉的个这个它所产生的景象吧，就是说或者就什么叫什么什么警戒，就警戒，就是打坐产生的警戒，不别理会它了。
其实就还不是那个境界，就是我主动的，就是听的时候会耳闻，就是拿耳朵去射手它，去听它，就觉得这个位置好像就是在往头顶，但就是这个
你这没产生毛病还不错呢。你如果长期这样会出毛病，头晕，应该什么呢？你要是有这种习惯，老是往哪个地方听，最好往下，甚至到你的座位底下。你听哪儿在念咒啊？听座位底下在念，就注意力听你座位底下听。这就他就不往头上用了，你还没出毛病，时间久了就头晕难受，出现毛病。对。因为他顶到头上下不来了，就产生毛病了。你没产生毛病，就是不用你管的时候，他会自己下来。要是不会自己下来，你成毛病了，就难受，头晕、头疼啥这一类。
其实就是这个事儿，就是对我来说还挺重要。就是您说在打的时候，就是你那个一手在，就是
一手在座位底下。
哦。
一般说一手丹田，比丹田更低的位置，就说过说就是。过头的，这样。实际上啊，说一手丹田，它是跟那个大周天有关系的，或者小周天这么说，它是跟周天跟那个周天功夫有关系的。我们不修周天的功夫，你干脆就过了，他干脆听的是往下掉，就不往上用就可以，你干脆弄到座位底下算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不修周天，他要到丹田，他不仅仅是下降啊，他准备的上升呢，从背后上升，上升头上从前头下降，他要修周天呢，他这样的。我们干脆我们也不准备他上升了，就直接在桌子底下算了。我们并不修那个周天的功夫，不修那个。
齐老师，现在我就感觉这坐下好像也感觉有一些比以前平静了。但是现在以前还是老是想听听经都什么的，听那个开示都闹明白了，现在好像也不算忒明白，但是也没有想听的那种欲望，或者这个知见的事儿还
听啥？你说的是
听袁云老人的开示啊，
录音录像。
对对对，
那你没事你不听也行啊，
是吧？
就自己有事啊，想听一听，看看老人怎么说。就你没事你听也不听，你不听也可以，听他干什么？
但是好像自己还是知见不是那么稳固，跟正确。
你说的知见不稳固，我理解，我怎么理解你这话啊？不太信任心中心法，信任心中心法不是100%的，当然肯定，这个信和怀疑心中心法这两个比较，还是信任为主。 信任能战胜怀疑，但有时候怀疑也可能抬头，也可能战胜信任，那可是个短时间的，不对吗？多数人都是如此，很正常。为什么好像说这不好意思说，不敢说一样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
现在不是那种持续怀疑太多，就是好像还是自己的，就是打坐或者修正这方面没有，就是变化比较少，就是、自己的信心不足。
听不懂，变化少啥意思？哪儿要求变化多了？谁要求变化多才对？有这个要求吗？
自己感觉到。
哦，我这样理解你的话，看看是不是你的意思。我总是误解你的话，可能你说的变化少，意思就是效果不好，是说这意思吗？打坐的效果不大好，那么就成这个了。到具体到什么情况出现的时候才算效果好，这个问题弄清楚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你效果不好，它总是有一个没达到的意思。好，那达到是啥样啊？这个样你说出来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
相对于来说，你就做这个两个小时，这个身体，就是应该说，你现在一跟我一块修的那师兄，现在能做四个小时，然后我现在两个小时还是在动，还是在不能专注持咒，有时候还有昏沉的状态。
啊，那你修行久了就可能赶上他。你这样，你修行久了赶上他，是你进步了，他还在进步，你可能那时候赶不上他，但是你修行久了，比方十年以后，你可能赶上他现在。这人跟人哪能比呀？啊，对啊，你修二十年，可能赶上他十年后，就怕你不坚持修，你坚持修也能赶上他，不坚要是不坚持修，十年后也赶不上他现在。
赶上啥？赶上打坐功夫。
功夫，他说的就是功夫。
功夫
打坐的功夫。
方面对你的信心，对你的什么方面有帮助？
就是说个人的认证、印证方面。
这不跟印证没关系，这是他个人打坐的功夫啊。
说的是
就是修，不是我修的比较正确比较好，他肯定有个证明吧？
不是修的正确啊，他说是打坐的功夫好，不是修正啥正确不正确。
人家打那么久，人家比他那啥，
他就说做的时间长短，
对他才能打。
做的他人家做时间长，他不能。这不叫功夫不行，
两个小时还昏沉，
说的是功夫、
啊、还没人家好。
这跟见解啥都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对，这是给人家比功夫呢。
老师，就我们学佛以来，
发现问题怎么样调整是最好的一个
人。那个，
这是你调整能解决的吗？你没那个功夫。
没那功夫，
没那功夫，你再调也调不到四个小时啊。你调啥呀、啊？你赶不上，你打坐时间久了，或十年以后，你就能做四个小时。那个时候，人家可能做六个小时，你还是赶不上。但是你能赶上他现在。
比现在进步。
刚在灌顶的一个，他现在还没那什么，上来就两个小时。他给他那个谁说男朋友，那不是已经不是男朋友，老公说，我现在一上座我就觉得我老化空。
你说这个没有我见过那个，那个我就见过那一个，他就是他很少见那种人。他求灌顶是找到打气现场，那时候在那煮气，到那儿去求法，到那儿求法，灌完顶之后，他就说。我在这跟他们一块打坐，我说那哪可能啊？他们一天十二个小时，这你刚受法你能吗？我试试，我就跟他们，他真跟下来了一个气转转就过去，他能。当然他跟那接的印不一样，他在黄布底下了，人家也不知道他接印不一样，他是按照那每印八坐那样做的。这人我就见过这一个，他还这么说，我说以前你修啥功夫？我没打过坐。他还没以前还没打过坐，一上来打坐就能赶上打气那个坐法，太这例子太特殊了啊！我就见过这一例。
起点上四个小时，一天十二个小时。
对呀、啊，他刚受法就一天十个小时干上了，跟打气的一块上坐一块下坐，这太厉害，这个太可说他太能打坐了，就是说，可是他又不是以前打过坐的人了，他以前还没打过坐。
这个不能比，知道吗？
不能攀比，人与人不同，这不能攀比。实际上，要我的理解，像他这种现象啊，他今生没打过坐，只能这么说。哎，你不是他前世一定是打过坐的，如果没有，哪有这功夫？不可能的事。
不可能上来就。
对，前世一定是打过坐的人，并且很有功夫的人打坐。
我回想，也就该这么说，比如说，这是为什么岁年龄大不如年龄 龄小的，那就跟上一世的这个连接有关系，跟上一世的功夫有关系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当然是，所以我们都说生生世世修行，都说这个事儿，一生一世，当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我们总追求今生，愿此生，都是说这就是个速开智慧成佛。但实际上呢，往往是这生修行，下生得果，往往是如此。不是我们再精进一些，还是要在今生得果，要鼓励精进的。
老师修的好不好？自我认证怎么认呢？
不需要自我认证。
不是见修行证吗？
你已经知道，你已经知道理论上以经论为准，实修上以老人开示为准。你修行上遇到问题，你可能平常都不注意看老人开示吧？是吧？平常没注这个意吧？
我之前都是都已经学过了，觉得哈，现在学别的。
你说学过了，比如咱举个实例，比如《略论明心见性》这本书，你已经看过了，
看过，看过，
再看试试。
嗯。
新东西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再看，又一个新东西出来了，永远无穷尽。你看一百遍，还是有新东西让你看出来。
是。
你以为看一遍就行了？不见得，不见得能行。再看。
看不透似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总算说。
不是，有的时候好
一遍一遍一遍的，总有新的变
儿。
是。你这个没感觉，是这样，是你看过这一遍以后的感觉，你没有再看呢、啊，再看看看，你再说个没感觉，你可能就说不出来了。
好。
你去实际去看，别在这估计，看完以后没感觉，再看还是没感觉，绝不如此。
好。现在就是不想看，不是看不见了，真的。
另外一个
实话，
不仅仅是略论明见性，就是老人别的开示光盘什么也是一样，再看还有新意
出来。拐过来看，哎呀，你再回
来看，再回来看，新的意思就看出来了。
对，就是都是这样的。以前就觉得，哎，看这一遍不用看了，完了你等过段时间再翻，哎呀，不行，完了再看去了嘛，就这样的。
嗯，好。
特别是带着问题看。
嗯，
遇到问题了，带着问题去看，那个意思，新的意思就看出来啊，这个就能找到答案，有时候。原来没注意，这里头有答案，是有的。
嗯，没错。
实际上，我们现在所提问的这些问题，在问答集里都有。
是。
只不过没注意去看。
嗯。
特别是收缩，这个现在由于有了电脑，有了网络，这个收缩这个功能特别强大，你没注意应用过。你比如这刚才这么说啊，就是说。收缩这个六祖坛经，或者收缩什么哪一部经，特别就是说收缩问答集，你要有一个关键词选得好，收缩问答集，你这些问题都有答案，都能说得出来。不过收缩你需要选好关键词，
咱可以把那个
你关键词显得过于简略，它收缩一大堆答案，不相干的就都出来了。要是选得过于精准，就收缩不出来了。非常合适的那关键词，确实是个水平。你时间长了，收缩多了，收缩惯了，你才能掌握个度，掌握的适度。就是选择关键词，收缩就在这儿。